喂，小飞。
喂，宇哥，你还在呀？
对，我准备赖着不走了。
就跟当初艾菲赖着不走一样吗？
怎么会是我赖着不走了？你是盛情邀请我的好吗？
对，我邀请你做了三期，然后你就赖着不走了。
哪有？
没有。既然宇哥还在，我们就继续聊第二个我们之前就商量好的话题。然后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就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关于当年我们在追男生的一些事迹。然后后来当时节目的最后不是说到说啊，现在其实只有艾菲跟我们两个人是单身的嘛。对，因为宇哥呢现在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想要揪着
八卦一下，
对，八卦一下，然后聊一聊就是谈恋爱的一些事情。uh-huh. 对。
太好笑了。我觉得找我聊谈恋爱真的是太好笑了。但对吧，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就母胎单身狗啊，一直单到二十七八吧。不对，原来高中，
所以他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不能看你怎么定义吧，高中对吧，也有过短暂的对吧。
哦，
但是那个应该不太算吧，大家看看电影吃吃饭什么的。我觉得第一段正式的严肃的这个关系应该就是对来了
这
之后，
现这个、
对现在这个
所以你跟
我比较好奇的你说
你跟这一位是，哎，艾菲先说吧，
八卦起来就很多问题。
我比较好奇的是
对，
可不是嘛。就是你的第一段正式的认真的恋爱就是一段跨文化的恋爱耶，是吧？
对，就跨国跨语言跨文化，对，都一般的。
他是哪里人？
就德国人，德国哥。
然后你们怎么认识的？然后是大概说一下怎么在一起的。
我们就是Facebook 在一个语就是 language tandem， 就是相当于是
语言交换，
对，语言交换的一个群。然后当时我刚来德国，然后想说要不也把语言学一下。然后我就跟我当时的同事，坐在我隔壁的同事，我说：“哎，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说：“你可以去找一个语伴。”我说：“我在哪找呢？”
你同事是讲中文的吗？
没有，我没有任何一个，我几乎没有中国同事，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是个英国同事。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这个可以去 Facebook 某个，就很多很多的 group， 你可以去找一找，我帮你发个 post。”然后他就拿着我的手机发了个 post。然后当时呢，就是 Chris 他也是其中一个嘛，当时其实很多人发来邀请，然后
Chris，OK，、okay.
对，然后我们我和我的这个同事 Ben， 然后他帮我一起就读了每一个发来的邀请，然后查完了他所有的这个 profile， 然后最后发现这个人是最正常的，就是看，然后所以就选了，仅此而已，然后后面就开始了这个语伴的生涯。其实我们当语伴真的正儿八经当了小一年的语伴，我当时真的是奔着语伴去，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因为其实我当时有在 date 一个其他的男生，然后所以我、对，所以我就对吧，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邪念。
可是他对你有邪念吗？
其实我以前，
你对他没有邪念。
我一开始，
等一下，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宇哥，你帮我那个耳机。
哦，对不起，对不起。Anyway，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奔着语伴，我觉得对方也是，我不知道啊，他肯定不会承认，对吧？对，但他肯定说没有，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因为我确实还有个其他的 date 在，然后当时还挺喜欢的，然后而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一个非常 public 的地方，在 city center， 然后呢，去到那之后呢，我远远的看，我觉得天哪，这个哥。我当时就是还没有，我看到他，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去下一次，因为他就是小的，就是反正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德国或者欧洲这边，我不知道美国现在情况，就大家青少年的时候就各种 party 啊，然后喝酒啊，干嘛的，然后就把这个眼睛这边摔到，然后所有个巨大的疤在这儿，就当然你不近看是看不到，对，但很大的疤，不是一点点。然后我当时说，天哪，这该不会是个古惑仔或者什么之类的吧？就当时真的就是觉得这个 vibe， 就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人家是个挺 chill 的哥。然后呢，我就给我小伙伴打电话，因为我当时刚来这儿，来德国， 然后我也不确定什么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对吧？还是就确认一下，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小伙伴，我说嗯，我不确定我不要跟他就是继续语伴。然后我小伙伴说你干嘛呢，你不是找对象，你只是找个语伴而已，你保证人身安全就好了，你在想什么？然后相当于这个就是对，就是在小伙伴的这个下，然后我就还继续语伴了呗，然后就一直就挺语伴的。然后呢慢慢的他就会偶尔
等、语伴其实要做什么，就你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啊、
这个取决于你们两个怎么商量。像我们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共见面会两个小时嘛，然后一个小时我会帮他讲中文，因为他想学中文、
嗯、
然后呢他会，然后另一个小时他会帮我讲德语、嗯、然后我可能
就是他讲中文、嗯、然后你帮他纠正这样，
然后我们会
就聊天，
我们会用中文沟通，在前半个前就是轮着来嘛、
嗯、
就是 中文一小时，德语一小时，这样。
那都要聊些什么内容啊？
就最初肯定就是啊，对啊，最初肯定就是说啊，你个人兴趣爱好啦，喜欢什么颜色呀，爱看什么东西，就这些嘛。因为你就只能这些、嗯、你刚开始学一个语言不都这样嘛，对吧，之类的。然后对啊，然后就是我从来就是没有，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当你这个自己演了一场剧，然后对一个人充满这个，然后烧完了火花烟火之后，然后最后人家没进入状态，这种一般都成不了，我现在这么觉得。就是我跟 Chris 对吧，就是一开始我根本差点我也不会跟他继续，
你就没有剧本，
对，我都没有剧本，然后我就非常的做自己啊，不是做自己、我就是我自己啊，拜托。
嗯，
然后对啊，然后就一直大家都是语伴，然后慢慢呢这个哥就是会给我发一些语伴之外可能会发一两个信息这样，但这个就是出了名的、其实德国男生真的，这个不是我说什么，你走去这个 club 里面就是人家把你这个两眼盯穿他都不会过来跟你讲话，这就是德国男生，哎，这就是省略一万字、anyway 对，然后他就可能去个中餐厅，然后就会发张照片、发给我，就可能就是共同、就对吧，就发些语言，
他也不说这个餐厅什么，不继续跟你开启一个对话，他就只发一个中文的照片，
对，他发一个照片说今天我和我的朋友在那个，就用中文这样子在、对
OK
对，然后那我就很礼貌的回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他发过任何信息，就是在语伴期间、除了说哎我们下周一几点在哪见这样子，或者对、然后从有一次应该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从某一次开始我就突然对这个男生就是开始关注他作为一个男生而不是我的工具 you know、然后就是应该是我们是19年在一起的，但其实是我们19年、我们19年初，我其实18年底来的德国，可怕吗？然后我19年初认识的他，然后那时候是语伴，然后但是19年7月就是我生日那个月，然后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我生日的那段时间我就相当于取消了我们的这个见面嘛，我就说啊我这个生日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吧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当时就是推下次就推了很多次，因为反正我当时就刚来欧洲嘛，你想天天到处就是各种浪到处跑，然后呢就各种推，然后推到后面就好像7月底了吧，然后呢有一次就终于约上了，就要见，然后那天就是狂风暴雨你知道吗，突然，然后呢、我当时就跟我的朋友、因为当时还是在适应这个文化当中嘛，其实如果我在国内的话我可能早就跟这个人说哎，这要下暴雨，要不我们就下次再见对吧，然后但是因为毕竟我不想不尊重人家，就是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说我今天不太想出去，就是因为下雨嘛，真的下很大雨、然后呢我朋友说，他说你这样在这边不太好，因为这边大家很少，就几乎不会临时取消你计划的东西、如果对方没有那个事情、我说行吧，然后就硬着头皮出去，然后但是当时其实是离我们要见面已经到点了，我还在家纠结要不要去、然后啊太尴尬，然后后来我就出发了，去了那我迟到了40分钟吧，我迟到了40分钟、然后进到那个餐厅，然后哥就是站起来，然后非常开心的，然后跟我说 Happy Birthday Johnny， 然后我当时觉得 Oh my God， 就是你知道吗？就觉得愧疚加就是那个情绪，就是你一方面很愧疚，因为自己还想着说就不要去了，然后第二方面你又迟到了这么久，然后我当时等待的是对方可能会生气啊，或者会 会多少会有点不高兴吧。
嗯，
然后但是人家就是当时就是站起来，然后哎，当天他可能去见客户还干嘛，第一次就穿的就是人模人样的，你知道吗？就很正式。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哎，就是这个人就是有点意思。
啊、
嗯，对，然后会关注一下这样，然后就 fast forward 到这个八月吧。然后对，但是这样的，七月份呢，我和原来这个 date 就结束了。
嗯，
对，然后后面就是八月、九月中间，八月我就去了巴黎，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在那个巴黎，就那个埃菲尔铁塔，然后旁边就拍就是装逼照嘛，对吧？我就改了一下我 WhatsApp 的头像，然后改完之后呢，然后这个哥就说，嗯，头像不错。然后我就然后后面他说等、
okay.
对，他说等你回来的时候呢，他说就是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了，就是他说。哦，不对，然后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就是回来，他说回来见一下之类的，然后他说毕竟你这个九月份要考试，因为我当时报了那个 A1 就是德语就是入门考试，然后他说我帮你复习复习、
嗯、
然后我说行，然后就帮我复习回来之后，然后其实我也是就是对吧，还就是哥还是个工具嘛，就帮我复习然后我可以考试，然后呢我就九月份考试，我当时就是很不想去，因为真的就是也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没有那个啥，然后我的证件也不在身上之类的，就不想去了，然后就被，然后哥就相当于有点就是强迫我要去一下，他说你就去一下吧，反正钱都交了对吧，我去了之后就居然还过了，而且是那种高分过，我惊呆了，我就觉得这个
哇哦，
对，就好险去了嘛，但去完之后他就有借口了，他说我们要庆祝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庆祝了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这个 vibe 就不太对了，就不是那个、然后他说要不因为当时干嘛来着，他说要不我们一起做中餐吧这样子，然后就去他家做中餐这样子，但这边就是做中餐不是你想象，不是那个 Netflix and chill, 就真的就是可能朋友之间他真的会有这个
在家做顿
饭，真的
就
是正儿八经要做饭，当然我不排除也有这种就是有其他的邀请，
可是在德国你去一个异性家里单独就是不管是做饭还是做什么啦，就是这难道不是一个那种比较那个的信号吗？对呀、对呀、
其实这边我以前也是，所以我当时还比较 hesitate, 就是有点犹豫要去还是不去，我还有问我小伙伴，但是就我现在在住了几年之后，我发现他们就是他们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界限就是把很多东西分格子还是分得很清的、就是男的和女的在很多情况下他就是两个人，就是他没有那个就没有就不会想说在美国哎，你到我来家看个电影吗，就是没有，就他们朋友之间也这样，就是对、这个我就很多文化差异了，但是像我说我不排除也有这种可能后面有其他的 agenda 的对吧，然后呢我就问了小伙伴，他说就很正常啊，你去呗，然后就去了之后就真的就是做饭然后吃饭啊，然后大家就聊聊聊挺多的，然后这一次我还就是这次其实是一个转折点吧，就大家做完饭之后然后坐下来开始吃饭，他就上来把他所有的这个活盘托出，说啊我之前有几个女朋友，然后我有几就是把自己的过去的那个经历全说一遍，我当时就很惊讶，就是我一方面很震惊，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人就是我说你跟我讲干什么呢，关我啥事呢，就是而且就是真的就是很多非常这个非常 personal 的这种过去的这个 background, 但是关于感情的，然后就活盘托出、对，然后这次晚餐之后呢他就又给我迅速发了个邀请，说他说这周末呢我的朋友会，我他说 my best friend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我，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这个玩耍一下，当时其实你想嘛，我来这德国我也没才几个月，没有几个朋友的，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去呗，为什么不呢，就去了，然后就是这个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啊，就一群我也带着我的好朋友在这儿的好朋友去了，就相当于四个人去了，是个中餐、后面去了这个 club 之类的、然后去完 club, 然后这次 club 真的喝的超大的，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从白天开始吃饭就喝啤酒，喝完啤酒然后喝各种其他有的没的就全混一块，然后后面去了这个、去了 club 之后呢就喝那个什么 whiskey cola, 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喝了好多杯，因为就很好喝也很好入口对吧，但是他那个后劲就很足，后面就很挂，然后他就把我送回家， 这一点我一定要说，我觉得这个就是 culture shock 其一，就是德国男生真的太抠了，真的太抠了，就是这真的太抠了。但是就是熟了之后知道，就是说就是有他们的这个抠呢有不同的定义，就是他在一些地方他是不抠的，所以说他们这个金钱观跟我们差别很大。还有就是说，说到抠，比如说在很多的文化当中，这个男生在追求异性的时候，他可能在就 cover， 就他会付很，他会付钱，
会请
客。但在这边是就是相反的，就是你在最初的时候，他就是跟你分得很清楚。但当你进入这个长期关系或者更紧密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清楚。相对，他是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为什么我说太抠？这一次就是我都大成这样了，然后。正常的我一定会打车，这个哥愣是把我拽到了 metro， 给我送了回家，然后我气死了。我当时背了一个就还挺贵的包，说实话，但现在已经不背了。就是你在这三年之后，你出门只要洗脸，就是不带眼屎就可以了。Anyway， 就是，然后当时我是人生中真的哦，我爸妈不知道，这他们千万不能听到。我第一次就喝大，然后被一个男生在 metro 上带着回家，然后我在 metro 就快到家的车站，然后摔倒在地上，因为我真的站不稳，然后吐的
满街都是。
我这辈子都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吗？这是唯一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就是都不能算 date。然后喝成这样，然后摔倒在地上。但是我呢，喝大是有个特点，就是我醉的这个屎样，我都是就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就我记得当时这个身边还有其他的德国人，就是他们在这方面还挺热情，他可能担心你是不是就是怎么着，他说你需要帮助吗？对，对，然后我就说不需要。然后后面这个哥就要扛着，就他要就是要扛着我走嘛。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跟他说，我说 You have to go to the gym， 我说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你 carry 我。
太可怕。
就是你想嘛，如果你对一个男生在最初就是那种就是所谓男生的状态，这种可能就你很难就是真的是这样的状态吧。但真的就是这种很自然的过渡，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家。然后我第二天醒来这个人不见了。然后这个我还也挺 impressive 的，就是后来就知道他就是把所有这个 take care， 然后给你就擦干净啊，干嘛？然后据说我吐了，他真的浑身都是。然后他凌晨三四点，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就是相当于把我送回家了，然后回到自己家。我当时觉得非常就是更加
是个好人，
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就是他就会就是开始 ask 这个 for a date， 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就很快
就他会 formally 正式的问，就是 Do you want to go out with me for a date 这样子吗？
没，不会这样，不会这么那个了。但是
okay,
但是会说
okay, okay, okay.
哎，要不要一起看电影？然后结果就 book 了一个这种 couple seat， 知道吗？就是那种
OK
中间没有那个戏太的、
okay.
就是很多这个 trick。但 anyway 对吧？就这样开始了呗，然后就慢慢就在一起了。
哇，我第一次听完整版。我刚刚听你讲的过程中，我肚子几度有一些抽痛，让我觉得我很想暂停去厕所，但是我都忍住了，因为就是第一次听完整版。然后现在他已经不抽痛了、
okay.
他现在已经不抽痛了。对 anyways
对，大概就是这么认识的、和在一起的。
哎，所以就是那个，就是你觉得德国男生很抠，这个是你在去了德国之后你遇到的第一个这种 cultural shock 吗？就是在跨文化的这种 dating 的 scenario 里面，第一个让你突然意识到，哦，这个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好像不太一样的点，
应该不是第一个吧？就抠这件事，德国男生很抠，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事情。对，但不能算是第一个吧？就是在这，我真的觉得他们男女没有那么有别。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事情上，生活里面不是工作，工作是另一个 topic， 这是非常非常矛盾的点。在工作里面，比如说女生该修车修车，就她不会把一个东西对应成你一定是女性的或者是男性的，所以而且他们这边还有这种什么 F 咖咖俱乐部，大概意思就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全裸，然后去某地方就 摊着呀，就人家就跟那个伊甸园似的、嗯、然后包括这里的桑拿什么的、
啊、
都是男的女的什么混一块，我到今天我都做不了这个事情，反正我去不了这里的桑拿，我也不想看，对吧？
嗯，
看裸体就会让我觉得极度不适呀，就这些都是 culture shock。 所以刚刚提到比如说一个男性的朋友，就我说真的是朋友邀请你去他们家干点啥，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朋友的邀约，但你自己要去判断嘛、
嗯、
对吧？然后一个女性也是一样、嗯、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显的，像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对吧，一个男生跟你说今晚这个看个电影啊什么去我家，那肯定基本上有这个后面的 agenda 了、
嗯、
对吧？是的吧，
就至少肯定是
有这个 intention。 对，
嗯，对。
你们会觉得，我之所以说你们，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跟就是不同文化的人认真交往的经验，然后我知道 Ivy 也有嘛，你们会觉得就是像 Ivy 之前交往过的应该是美国人 ABC、
嗯、华裔，对，
华裔 ABC 就是一个美国文化背景，然后孙宇的 Chris 是德国文化背景，你们会觉得他们比起以前你可能在学校交往或是认识过的男生来说，他们会比较直接吗？就是我觉得
美国会 啊
真的吗？他们也很婉转吗？
我觉得美国会比较直接，
我觉得德国就更直接了，就是很就是对非常直接，而且有的时候直接到就有点 rude 会让人觉得，但他还好我的意思就这边男生或者男生女生嘛都很直接，就是在这种事情上还蛮直接、嗯、对
哦、我是觉得美国的背景，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生活啦，肯定接触美国人会比较，或是有美国背景的人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会比较直接也，就我自己，我只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啊。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是我现在在国内嘛，那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是有一些男生可能对你有点意思的话，我觉得不会那么，对方不会那么直接的表达，
嗯，
就是会比较委婉，或是找个借口，就是以工作之名，或是以什么兴趣爱好之名，总而言之就是会有一点借口，比较委婉的说，要么就是约你出来啊，或者是比较委婉的表达，从来没有很直接的表达过。但是我觉得美国，我在美国的时候有遇到非常非常直接的表达。嗯，包括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进入到关系当中，就是有一些呢是你走在路上就直接过来，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想认识你
啊、
对，
然后之类的，对对，或者是说你参加一些什么社团，然后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刚才宇哥不是说你在德国一个 pub 里面，别人两眼把你盯穿了都不会过来跟你说话吗？
对，所以他们，
但我觉得
他们这个就是很矛盾的点，就是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定义的直接。比如说我刚刚说的直接是，比如说你在一个，或者说你开始一个关系，或者你进入一个关系，你会很直接讨论我们对于这个的诉求，就不是那种语言上的那个、
哦、
而是直接会说我跟你只是，对吧，我们就是 for fun， 或者说我跟你、
啊、
我想要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还挺直接的，或者说一开始说、
就是、
那我们对我们 try out，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 expectation、嗯、就这种还蛮直接的。包括你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事情，这个可以待会儿再讲，就是有很多这种场景就是真的还蛮直接，然后我会受到这个的熏陶，然后把真实的我自己出来、
嗯、
我原来比如说在其他的环境里面，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中国也好，就是你可能要用更加委婉的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但在这我就觉得你可以直接说，而且你最好
直
接说，
可以很
直
接的把你的、
嗯、
对，
把
你
的想法讲出来，
对对对，你最好直接说，不然别人可能也不明白啊。
这也蛮好的，
对，
就是会减少一些误会。我刚刚说那个在，比如说如果是在酒吧里面的场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好像很，我很少遇到那种就是人家把你两眼盯穿了都不会跟你说话。基本上如果别人看你第一眼觉得啊、哦、有点意思，有点兴趣，直接就会过来，
对对对对，
就是 reach out to you， 或者就
对，
对，就直接会过来跟你聊聊天啊什么的，这种直接。
你刚刚提到那个，比如说在街上会有人跟你那个，真的就是你在美国，对，你在美国大街上人家会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说啊，你长得真美，我想认识你之类的。但在德国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这个就大家怎么去定义直接。比如说就真的有在这边有种说法，就是说比如说美国人或者拉美人，他们就更像桃子， 就是外面很软，然后你上来就是非常 juicy， 然后什么，但是其实走不进那个内核。但是说这个德国人他更像鸡蛋，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很硬，然后你很难那个啥，但你进去其实是软的。然后我现在还挺就有点认可这个说法。
嗯，
我还有一个
好有趣哦，
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宇哥跟 Chris 你们两个母语都不是英文，
对，
那你们平常交流是用英文吗？
对啊。
你们谁英文比较好？
那当然是我呀。没有，
我觉得这个情况，对啊，你继续说。
没有，我觉得对，就是其实德国的英语化程度蛮高的，你就算走到一个村里面，这个可能一个大爷能跟你说两句，但是他们都不 feel comfortable， 或者说或者就有很多不同的流派了，有一些是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有很多
流派。
然后比如说国内也很多，可能明明会，比如说我妹对吧，会，但她觉得不好意思说。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就是 I feel proud， 我这个语言你来到我这，你就应该说我的语言，那我不跟你说英语。
嗯，
就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懂你在说什么的，
英文沟通没问题。
对
对
对，所以我到现在德语也很对吧，不太行啊。
哎，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们都在用自己的外语跟对方沟通。
对，
吵架怎么办呢？
吵架也可以吵起来的，但我们不太就是我们其实回想起来真的没有吵过几次架，就没有，真的可能就这么，我觉得就最多三次吧，大吵架，平常都没有什么吵架的时候，不太吵架。
你吵架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的时候很郁闷，觉得可能英语表达不出你真实想要表达的想法？
这个还好，因为你知道对方也不是母语嘛，所以
对
方也吵，所以并没有输，你知道吗？所以而且就是一
就是、
你说
，
就吵起架来我还是挺有理有据的，所以就感觉自己就没有理亏。
就在吵架这件事情上，我之前的经历跟宇哥有一丢丢不同，是因为英语是对方的母语，但我不是，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吃亏，就很吃亏，但是我又必须要用英语跟他吵，是因为如果我讲中文，其实我讲中文的话他也能听得懂，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情绪，你就会觉得自己
对
就是输了。
对，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就是那个叫什么言不达意词不达意的时候吗？就是
有，当然有，
可能不是吵架。对，那遇到那种、遇到那种时候，你怎么处理，或你怎么跟他沟通？
其实更多的是你要去聊一个非常深的话题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时候，但大部分的场景不会有。如果真的有的话呢，就用工具啊，就是你想要表达很深的一些观点的时候，实在其实很多的观点你还是可以用相对简单的这个词汇去表达的。对，尤其是如果我可能我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你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其实很多东西你也不太，就是对方是可以明白你在说什么的，可能别人听不懂，但是你说他就是可以听懂的。
是
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就我在香港之前，疫情之前，就是香港是一个流动人口很多的地方嘛，然后也会不同的机缘巧合认识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有母语是英文的，也有母语不是英文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浪漫的火花什么的，我自己也会幻想就是如果跟这个人可以试试看的话，但是我常常就会担心一个点，就是我的母语不是英文，我不管对方的母语是不是英文，反正在我在表达这一块，我就很觉得会到了一个点是会阻隔我们表达的那个沟通的那个 connection 的强壮的强度。所以即便我觉得对方可能表达他的感情很直接，然后好像跟我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我就会幻想说未来有一天会不会还是会出现说语言没有办法真的让我们真正的 connect 到。可是你们的经验是觉得其实语言不会成为阻隔吗？
对啊，语言应该是最小的阻隔吧，就几乎不会是一个阻隔，更多的是这个你的意识形态 对吧然后你对一些事情的认知，这个是更大的挑战。语言其实是一个
对就
最弱的。
就是 我同意宇哥的这个，因为我的感受是，除非你们的就是比如说他只会说什么一个语言，你只会说你的这个语言，除非你们的语言都很难沟通，就你们的语言都已经到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的地步，那可能会经常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像我之前的情况，就是中文其实他能听得懂，但是呢他就是听不习惯，而且他的中文就很像小朋友的中文，你知道，然后就一定会混很多英文单词。对，所以像其实词不达意也顶多也就是出现那种他说了一个单词我听不懂，然后他就用比较简单的
解释一下
英文
解释。
然后如果我说了一个四个字的，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成语，你知道吧，就是反正四个字连在一起的，他可能很有可能就会听不懂，然后我可能也要停下来稍微解释一下，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基本上不太会出现那种表达不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那个文化的 context 会有误会。对，倒不是语言问题。
文化的 context。
但
你们
但这个其实也分人，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我工作的环境，我们最 pick 的时候有40多个国家不同的人，那你说大家其实工作语言都是英文，然后工作其实要求的这个语言的要求也挺高的，对吧？你可以表达真的就工作的这种需求，或者有时候要去争取一些资源等等的，所以其实就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说对方都不是母语，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去解释，你看语言就是工具嘛，对吧，我们拿来沟通，
有一点
宽容
度，
对对
对对。
但是就是对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这个 concern， 但是其实它不是，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语言它真的就是一个纯工具，就是
OK，
它并不是说会阻碍你 connect。
是的。
我还好奇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当你知道对方是德国人，当你知道对方是美国人，你会不会对他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就是可能基于你曾经对这个地区，我看到宇哥笑了，基于你对于这个地区曾经的一些了解，就会想说他一定会就是某一些事情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做，你会有这样子的设想吗？然后对方有 match 到你的那个想象吗？会吗？这问好像很虚。
你要先说吗，艾菲？
你先说吧，宇哥先说吧。
就肯定会有的，比如我刚刚一早提到的，觉得德国人很抠，然后是真的，就他们就是对于他们的金钱观，其实我现在还挺 appreciate 这种金钱观的，就是并不是说他真的抠，他只是在一些事情上认为
严谨，
对，严谨是真的，这是真的。但是他们真的是个很矛盾的民族。就是他在很多的事情是严谨，但在一些事情就不是严谨的。但是 anyway， 就说到这个抠不抠的问题，他更多的我现在理解更多的是一个对钱的，比如说他会花很多的钱在体验，就是去旅游也好，或者去学习或者干嘛，在这种事情上，至少我在 Chris 身上，我不觉得他是抠的，就是他真的是很舍得给自己花这种钱，或者给我送礼物都是偏体验的，他不会说给你送个什么首饰或者干嘛，他可能会送你一个什么汉堡热气球这种的行程啊，或者去弄个什么，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 experience， 他会舍得花。
我已经觉得艾菲就已经洋溢着啊，我喜欢这种的。
但是比如说一个女生喝大你不打个车，当然现在这个就是很极端嘛，但是在她的这个文化里面可能就是原来就是正常的，因为她之前就是这么做的，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冲击。然后但是这一次之后我就直接跟她说 Oh my god， 我说幸亏你碰到一个成熟的我，不然我俩已经就是都不会再往下。而且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知名，就是这个我见人就说，然后她现在知道自己就是我每次要说这个，她说待会你这个 podcast 你会说这个，我说那必须说。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就是不是应该不是 couple， 但是是就是算是 couple 这种状态去 date，去见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也带了个 plus one， 就相当于一个 double date 状态，然后我们去对，然后这个朋友跟这个男生真的就是个 date， 然后我跟 Chris 其实已经就相对已经进入了一个关系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但是当时是初期，我们就一起去了一个喝啤酒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点完之后呢，我就点了一个2.5块的啤酒，然后呢后来结账的时候，这个 服务生就是先走，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要是跟我的这个朋友以及他的这个 date 出去，我们三个，那这个 date 因为我跟他这个 date 也蛮熟的，他就会 cover 大家的。然后这一次因为他肯定不能这个越俎代庖，对吧，他就付了我朋友的。然后这个服务生就走到 Chris 那，结果这个哥深深的就付了他自己的，也就是这个服务生又走到我这让我付2.5块。我当时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如何形容我当时那个晴天霹雳被羞辱的感觉，你知道吗？就你们一定能懂，但是当下哥是不懂的。然后后面出来之后我就超级生气，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他说啊 why， 然后他说我过去一直都是这样，他说而且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很多女生，但是这也是个 fact， 很多的德国女生如果比如说男生这个帮他付款，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你觉得我不独立或者怎么，就是他们有一点这个矫枉过正、嗯、我觉得啊作为一个亚洲女生的想法、嗯、我觉得他们有点矫枉过正，就是我要跟男生就是 equal 平起平坐，
一定要 equal，
对、嗯、但是你这个 physically 就跟人家不一样、嗯、对吧。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有个同事一个女生德国人，一个人扛起一个大沙发就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吓懵了。就 anyway 就是他就有提到这个，他说他过去的这个这种经验里面，就是他有试过比如说给人家付，但人家就会反而是不高兴、嗯、所以他觉得是尊重我的表现、哦、我当时我觉得少给我扯淡、嗯、就是别给我怨念。然后后面我就去问了一下，然后发现他说的这个是一个 fact， 只不过刚好我碰到一个就是过于就是德国的人、嗯、所以那是一个插曲。就我到现在就是我跟他妈还说，我说你儿子啊2.5块都不给我付然后他妈妈就很惊讶，他说 nine， 他说 Chris 你不能这样子太好笑了。对啊，就是会有这种对。
你说起这个我也想分享一个也是一开始有一点点文化差异的地方，就是我就是对就是上一任嘛，然后呢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呢，他要约我，然后我很明显的知道那是一个 date。 然后通常来讲比如说在亚洲好吧，通常来讲一个男生约女生出去而且是一个正式的 date 哦，那男生是不是都会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餐厅，也不是说要多 fancy 的餐厅，但至少是一个不是路边烤串吧，对，就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餐厅。然后呢所以我其实当时有一点点期待，就是说啊我那时候刚去美国时间也不久，他是不是要带我去些什么，而且纽约你知道那么多 fancy 的地方，然后我其实有一点点期待说要去什么比较好一点的餐厅。结果呢他约我在一个 Chinatown 的粥店喝粥。对，然后我当时就因为 Chinatown 在纽约的唐人街就是通常都是比较有一点破破的，因为历史比较悠久嘛，所以就很多那种很老很老的店，然后就是感觉就是破破的。然后那个粥店呢，关键是那个粥店特别热，你知道吗？因为夏天，大夏天一喝粥就是那种，然后一喝粥又两个人就满头大汗。对，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操作，我就想说，哎。他不是对我有意思吗？那不是一个 date 吗？为什么你会请你的 date 去一个这么接地气的一个粥店？
我可以帮他解释。
后来我在想，对对对，后来我记得我们好像有跟他聊，好像我们后来有谈论过这个问题。他可能是想要觉得说啊，你就是就你中国人呐、啊，你刚刚来到美国啊，你会不会就是想念你家乡的食物啊？所以我就带你去喝粥啊。但我当时就整个被他雷到了。然后还有一次哦，他送花。那你们听到花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想象，就是玫瑰花什么的那种很好看的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有几年时间了，然后我当时候回国，然后他当时呢就送了一束花，我生日的时候啊他当时送了一束花给我。问题是那个花呢提前到了，就不是我生日当天，是提前到了。然后呢有一个小哥就是打电话给我说特别生气，那时候我们家在北京嘛，住在那边，然后是那种老小区，所以小哥是要爬上来的。然后打电话给我气喘吁吁，就小姐你的话你赶紧出来门给我拿。然后我就想说什么，然后我一打开那个很大的两个那种兰花还带泥，就是带盆哦， 就是放在会议，就那种放在会议室里面，就凝固了
那种的那种兰花，
对对，过年那种兰花，然后还带那种很大的盆，然后涂了那种，而且是瓷的那种盆，然后小哥整个人搬到四楼，整个人要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打开，我说这干嘛？他说小姐，这是你的花。我说没有，我没有买花。他说不，这就是你的花，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名字？是不是你的？他说你生日，他说这是你生日的花吧？我说不是啊，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然后我还跟那个小哥在那边推脱了半天，后来小哥超生气的说，我不管，反正我搬上来，这个是你就要钱收，这是你的花。然后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我当时被雷到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花是怎么回事。他说啊，因为花我有点忘记兰花的英文是什么，反正他大概他的思路是这样的。OK， 然后他的思路是这样的，他问了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就觉得送花要送比较特别的花，然后兰花的那个花语呢就是比较就纯洁啊什么的意思，他就觉得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嗯，
对，然后这件事情真的就把我雷到了。 对，就放到我们家就显得我们家特别老气，
特别特别雍容华贵的感觉。
对，可是又是一个小的出租屋。对，就是想到一些这样的瞬间。
你刚刚说到送花这个，然后我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个巴西人，然后因为就是在我的这个不能叫教育下，就是慢慢引导下，这个 Chris 作为一个德国人，对吧？没事也送个花，然后我们四个经常会一起出去，然后后面就是迫于这个舆论压力，然后巴西哥就开始要送花，然后后面给他送了个盆栽，然后我。然后我的朋友发了个照片给我，他说你看，我终于收到了我人生第一次这个哥给我送的花，是不是非常的美丽？哎呦我妈呀，然后人家解释是，你这个花对吧，一个星期就没有了，但我给你送这个，你可以，他可以一直陪着你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的。
对，
就很多这种，
他也是这样解释的。
对，
他是不知道兰花有多难养吧。
对，
我的妈呀，
他对啊，
但好真还蛮可爱的啦，就是。
但你刚刚说喝粥的那个事情，如果是原来的我也会觉得这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就是可以理解说，人家其实后面做了很多的功课，他会去想了刚刚给你描述的这一切，且对吧，粥是多么 specific， 他可能还去查了 Ivy 这个是广东来的，然后他们爱喝粥之类的，真的。而且他可能原来都没喝过粥，还要去查一下说哎哪个粥店好喝，所以后面有一系列的这种，就是他们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在他看来是非常 valuable 的，而不是说我带你去一个非常这个 fine dining 之类的。
后来、对，后来我是 get 到了。
对，
对，
超好笑。
你们作为 Asian， 就是对吧，黑头发黄皮肤，因为我知道美国就是会有一个 ABG 的，类似于算是一个 subculture 或是 culture 的这样一个 term， 好像会有一些男性对于亚洲女性有一种特定的既定印象，一种幻想。你们自己本身会感受到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在这个私人，就是在生活当中不会受到这个影响，但在工作里面会有，就是工作里面，比如说你做一个，假设你是一个 team 的一个或者一个 business 的这个 leader。然后你去到外面去跟人家那个，然后人家一打开 camera 或者一见到，哎，怎么是来了个亚洲女的，就是瞬间她那个就会下去。对，尤其是而且在他们心目中 Asian 还永远不老，所以就是他可能觉得一个
显得很年轻，
对，一个20岁的中国的或者说亚洲的女生，你能做这个事吗？就是会这样，会有这种东西。但在生活里面我还觉得还好，就没有觉得有因为 Asian， 反而挺好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趣的是，在我的过往的经历当中呢，因为对方是华裔嘛，所以其实他也是 Asian， 所以他知道，比如说在美国的主流社会对 Asian 的那个投射是什么，他自己也吃过那个亏，他自己也吃过那个苦，他工作的环境是比较就是白人男性文化比较 dominant 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自己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就是 as a nation。 然后我觉得反而是他对我的文化背景的想象不是来自于就是种族，因为他不是白人啊，他也是华裔啊，他对我的幻想可能是有一个词叫做 FOB, fresh off the boat。 对，就是说 这个词其实有点负面，就有点像我们说人家进城打工刚下火车，哎，就是什么刚下火车那个意思，其实有一点歧视，对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有了解到，可能在一些华裔的圈子里面，就是在美国的话，他们会就是 identify themselves as ABC 嘛，大家都知道华裔嘛，就 ABC。他们看待我们，其实他们会觉得我们是 FOB， 就是 fresh of the boat， 就刚下船，就刚来，
阶级不一样的感觉，
新移民的感觉，对，就是觉得你们更土一些，就对，所以他们对我们吧，就是国际学生嘛，我统称归类的话，他们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FOB 的那种投射，这个投射跟传统可能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的投射有点不一样，他们对 FOB 的投射更多的是你们是不是很有钱就是国际学生，你们又有钱出来留学怎么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很有钱，然后很 spoil， 因为又都是就是独生子女嘛，对，他们反而会有这方面的投射，对
OK，
对啊
interesting OK、OK， 那我们也时间也是走得蛮快的啊，最后简单就是overall 来说，就是体验过或者体验中这种跟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恋爱，然后可能也有一些跟自己文化背景比较一样的人恋爱，你们会觉得两个之中你会有倾向于更喜欢哪一种吗？或者是哪一种给你带来的乐趣更多？更推荐，好像没有办法推荐，就是
这个推荐有点奇怪，这个有点 creepy， 这推荐。
我觉得没有 preference 吧，就真的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哪个文化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冲突啊不一样，但其实终归大家都是人，对吧？然后对于这种情感的认知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只是说可能表达出来的方式或者通过表达的这种渠道不一样，所以就看你碰到谁吧其实。但对，但是说到这个，就是说你跟不同文化它中间肯定有很多的冲突，但是你也可以 benefit 到他们的，比如说我觉得和欧洲，不能说欧洲，和德国男生在一起，我现在觉得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空间，比如说他不会觉得我出去跟另一个男生吃个饭会是什么大件事，他只要是说大家都认识这个人就好，就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自由的空间，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如果要做我自己的事业吧，工作或者各种就做我想做的事情，他会非常的鼓励并且发自内心的感到骄傲，如果我有什么就是成就或者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了，他会很支持。然后包括还有因为昨天我有在来之前我有跟他聊，首先就是怎么就是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但他都还好，而且他还给了很多建议，他说啊你应该可以说这个可以说那个然后比如说他说德国的女生嘛都比较独立，她说就没有那么 feminine 然后说亚洲女生对吧就是比较那个，就很多很多大家不同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所以就没有说跟本国还有但是还有很大的，比如说钻戒求婚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就是 by default、
oh, wow.
right， 在德国我又震惊，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吵架一次，真的有在吵架，但是就是很傻的，当时就是刚开始没多久不知道为什么聊到了这个，然后他都震惊了，他说为什么你们会花
一定要
那么多钱然后去买一个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他说有很多，然后我说这个是有这个 symbolic 的意义，对不对，就是它有它的意义嘛，
一颗很久远，
对之类，他说你这个完全就是 marketing 给你这个洗脑反正各种的然后我一开始以为他真的就是对吧，我一直觉得德国人很抠，我就觉得我说你抠就抠就算了，你不用再找这种借口或者干嘛的。然后后面我其实问了很多身边同龄就是的德国的同事或者朋友，他们真的也是同样的说法，而且德国的女生也不会去 expect 一个巨大的这个 diamond ring 或者干嘛的，然后对，所以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冲突是很大的啊，不能叫冲突，叫认知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你要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吵架其实也是好事，就是有沟通的方式嘛，
对，
然后不进行人身攻击，包括在德国或者在整个欧洲的新的一代，他们对环保啊然后对这个 vegetarian 就是一个
就是非常上脑、嗯、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也有过很大的这个 argument， 但是这种是一定会存在、嗯、但是对吧，虽然我没有跟一个比如说同文化的男生是深度交往过，但是从别人的故事你也可以大概知道一些，可能好的地方是说他可能会有很强的这种 responsibility 对家庭也好或者对你个人之类的，但是对你也有这种所有权的感觉，当然这个可能不是所有啊，但这个可能这个有这个主流文化在，就是我是就是这个有这个 ownership， 就是好处就是他真的是 responsible、嗯、坏处就是你可能就确实不是可以左右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决定吧，有的时候、嗯、所以还是看适合谁、嗯、像我这样估计就这样吧对，
我也觉得是看那个人本身，当然他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长大会对你们两个之间的交往和相处的模式有一些影响、嗯、但是eventually 还是要看他本身。不过我刚才在听宇哥的故事，我发现我的故事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因为对方是华人家庭嘛，
嗯，
所以我们的很多文化差异是那个点是在，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去他家，然后见到他家人，他自己在美国文化下长大，他对于比如说 dating 也好，或是交往也好，或是什么，他有美国的，他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比较大、
嗯、
可是他的家人不是啊、
嗯、
他的家人也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呀，
对，
所以呢就比如说我们的冲突就会出现在一些比如说去他家，然后见到他父母，然后我一直在懊恼就是要给他妈妈送什么礼物，
嗯，
哇，我就真的是绞尽脑汁啊，怎么怎么样啊，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或是对他父母来说，你对吧，儿子带个女朋友回家，那就是很认真严肃的事情啊，
嗯，
他就觉得啊没有什么，不就是见一下家人而已吗，他可能就他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好像取悦我的家人一样，就是绞尽脑汁想要送什么东西、嗯、要怎么样得体 be polite 怎么，他就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 just be yourself， 你就 chill、
嗯、
你对吧，但对我来说这个显然不是一个 chill 的问题，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
包括就是比如说跟他的家人当时在他家有待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因为有的时候也要见他跟他朋友一起玩啊什么，所以就会遇到一种情况，会突然跟他的家人说哦我们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在意他父母怎么看我、
嗯、
因为他父母是中国人、
嗯、
对，所以他就不是很理解，就是说这有什么的，你答应了一开始说吃，现在突然我们临时改变计划了不吃，那就不吃了，不吃就跟家人说不吃，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啊，不能这样啊，这样显得我很没有、
嗯、
我很不得体、
嗯、
我很不懂事、
嗯、
对懂事、
嗯、
对懂事这个词，
对
得体懂事，所以我们两个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文化差异的点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虽然是美国人，但他的家人
还是华人
严格意义上，
嗯，
对，还是有华人传统那些东西，所以我知道他的家人期待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对，
对，
这
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点，就是你要对对方，比如说父母啊什么的，多少有一些这种，就是你要对这个
尊重吧，
尊重是哪都有的，但是就是你的所有的行为，那个要对他们看你的这个印象负责。因为你在
对
你会有很深的这个联，就很密切的联系，对吧，就是在
对
就是家庭之间，但是在这边就是真的就是尊重，如果你们关系好那 good， 但是如果没有你其实也不会说天天大家要很多的这个相处，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礼貌啦、
嗯、
就是无论对方是哪一种文化，他的习惯习俗是什么，但是你要就是做到有礼貌，至少在你的文化认知里，或者是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嗯、
在对方的文化认知里做到有礼貌就 OK 了，也不是说一定要遵循某一种文化既定的方式去做，而是就是一个礼貌度拿捏的问题吧，好像
嗯，
但我听完你们两个分享我都 overall 觉得诶其实这样就真的跟跨不跨文化没有很大的关系，只是说看你跟对方、
嗯、
或是对方家庭沟通的模式，然后你们怎么看待你们这一段关系，可不可以就是坦诚的去分享你们的想法，好像 爱情这个东西到了最后始终是两个人沟通的事情，并不是 you know 很多标签呐、啊，或者是很多其他外来物的东西。然后让我觉得我现在很羡慕宇哥所拥有的这一段非常成熟、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成熟的恋爱关系的健康的恋爱关系的感觉。对、
嗯、
很棒棒、
I hope so 就是但是这个我既然我们说这个，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挺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对方就不管哪个文化或者哪个人，然后最终当然这个我也是受到前辈的不能叫指点，但是就是分享他过去的经验，就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最终是反射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成熟度的、
嗯、
就刚刚提到而且自己也在慢慢学习嘛，就刚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不给我买2.5块，你想在这个在中国这要是发生这个事情，或者说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可能就不会有下一次、
嗯、
我也不会给下一次的机会，就是我们很容易在、
嗯、
在一个很小的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瞬间就把这个事情结束了，就是你都不把这个门打开，但是、就是、
给对方一个机会，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自己能够去消化一些这种差异或者冲突，然后并且去把它拿出来说，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或者小一点的时候你也不会 feel comfortable， 就是你甚至都不觉得舒服去跟人家去说这个事情，对，
嗯，
所以这个都是就是可能就是互相引导的一个过程，对，
嗯，
然后
很棒，
嗯，对，
很棒。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这边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节目，我自己其实聊得蛮尽兴的，听了很多有改变一些我原本对跨文化恋爱的一些既定印象吧，就是对其实也没有必要有太多的 presumptions 去看待一些问题。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有5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那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的话呢，可以去 Patreon 还有 FR 店，如果想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去取得，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 Instagram 微博还有 Facebook，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的话呢，可以去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One 的 O 要大写。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